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些前沿的科技动态。首先，我们将探索 WikiTalk 这个项目，通过 AI 技术将维基百科的内容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关于开发工具中使用聊天界面的有趣观点，这是否真的是一个不合理的用户界面 UI 模式。跟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令人兴奋的科技资讯。WikiTalk 是一个创新的项目，通过将维基百科的内容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呈现，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该项目背后的开发者在一天深夜，受到推特上某个请求的启发，毅然决定开发这个应用。精彩的是，这个项目完全没有后端，完全利用维基百科宽松的 API， 前端请求即可获得随机文章、摘要以及相关图片。开发者还利用了 Claude 和 Cursor 来完成大部分繁重的工作，尽管还有很多优化的空间，但目前已经非常有趣好玩了。网友在评论区的反响也非常热烈，有人提议加入简单的算法来增加粘性，有人赞扬它的简洁性，还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在摘要截断处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这些反馈表明，尽管 WikiTalk 简单，但已经激发了大家对改进和进一步开发的想法。在开发工具中使用聊天界面被视为一个不合理的用户界面 UI 模式，这是 Daniel Delaney 在其博客中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计算机需要精确性，但这也迫使人类像机器一样思考。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使编程更加人性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更高级的语言、可视化界面等，每一步都有助于改进，但我们仍然在将人类的思想转化为计算机指令。AI 的出现原本被寄予厚望，明明英文可以作为一种编程语言，一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语言，不需要语法，不需要规则，只需要表达你想要的。但第一波 AI 编码工具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他们制作了很多引人注目的演示，但产生的是低质量软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 AI 模型需要变得更聪明，但这是错误的理解。对于构建严肃的软件，你不需要猜测，即便是聪明的猜测，你需要确切知道你在构建什么。当前的 AI 工具假装编写软件就像进行一场对话，但实际上它更像是在撰写法律。你可能用英语，但你在定义条款、建立规则、管理你所说的一切之间的复杂互动。尝试用聊天消息编写税法代码，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简单的税法代码也太复杂，无法仅凭大脑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文档，它们让我们能够组织复杂性，参考特定点，并系统的跟踪变化。聊天界面将你限制在记忆和希望中。评论区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通过对编程可以提高生产力，尤其是在代码生成和单元测试方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聊天界面根本不适合做任何事情，因为最好的做事方式就是直接去做。还有人提到了像 Cursor 这样的工具，通过一些质量生活的改进，提高了编码速度。总的来说，网友评论涵盖了从支持到强烈反对不等的观点，展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多面性看法。在 Beach 发布的最新作品 Beach's Guide to Git 中，我们再次见证了作者将复杂知识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的独特能力。这部指南紧随其前作 Beach's Guide to Network Programming 和 Beach's Guide to Unix IPC 之后，不仅维持了 Beach 一贯的风格，还深化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对许多程序员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each 在帖子中提到，如果读者发现任何错误，都可以提出来，他会及时更正。这种开放和互动的态度，也许是他作品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达了对 Beach 工作的赞扬，有的称赞这本新书的平易近人和严谨性，有的则是对 Git 的复杂性表达了惊讶，甚至有人因此考虑转向使用其他工具如 Jujitsu。 这次讨论不仅展示了 Beach 在编程社区的影响力，还反映出 Git 在日常使用中确实存在一些用户体验上的挑战。Kajai 最近引入了公平定价政策，如果用户一个月没有使用他们的服务，系统会自动为该月的账户应用全额信用。这意味着当用户下个月使用服务时，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这个举措获得了社区的广泛好评。一些用户提出，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用户的善意，还能减少取消订阅的麻烦，同时在用户回归时简化了过程。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对那些像我一样将 Kajai 设置为唯一搜索引擎，并且几乎每天都在使用的人来说，恐怕没机会体验到这一政策。 此外，有用户分享了他们对于其他服务，如 Netflix 和 Apple Arcade 也采取相似定价策略的希望，说明了这种模式对于偶尔使用服务的用户是多么吸引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 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文章指出，当前的政策变动和预算调整可能对这两个科研机构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对 NIH 的预算分配尤为引人注目。例如 ，NIH 对 NCI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预算将达到78亿美元，是2024年预算中的最大单一份额。其次，则是对 NIAID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6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社交媒体上，这篇文章激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有评论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吸引科学家的好机会，认为美国之所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40到50年代吸引了来自战争中欧洲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还有网友指出，这种变动虽然让人感到不安，但也可能是重建的机会，可以促进研究领域声音的更多元化。也有人表示，这次的调整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节省，而是对美国有着世界领先大学和研究体系的自我伤害，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自残行为之一。Oracle 借助 Node.js 来证明其对 JavaScript 商标的所有权，然而现在他们却希望人们忽略这一点。Dino 公司近期对 Oracle 持有的 JavaScript 商标提出了取消的申请，他们的主要争论点包括该商标已成为通用名词， Oracle 并未控制、维护或执行该商标，以及 Oracle 在续签商标时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误导性证据。尽管 Oracle 试图以那个截图无关紧要的论调来应对其中的欺诈指控，但这恰恰引发了更多问题。如果 Oracle 所提交的 Oracle Jet 页面截图确实足够，那么为何还要提交 Node.js 的截图？ Oracle 的回应并未涉及为何使用与其无关项目的截图，他们只是试图绕过这一点，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评论区的网友普遍对 Oracle 这种拖延策略表示不满，有人赞扬 Ryan 坚持不懈的努力，并称即便这个过程花费数月或数年，为了达到好的结局也是值得的。整体上，网友们支持法律诉讼的方式，反对 Oracle 的行为，并用幽默和讽刺的方式表达了对 Oracle 商业行为的不满。Apple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序 Apple Invites， 旨在帮助 iPhone 用户为各种场合创建定制化的邀请函，聚集亲朋好友。这个应用整合了 iPhone、iCloud 和 Apple Music 的功能，用户可以轻松分享邀请函、回应邀请、贡献共享相册，并与 Apple Music 播放列表互动。特别之处在于，即便是那些没有 Apple 账户或设备的人也能回应邀请，这让整个事件更加生动有趣。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人担心 Apple 可能会利用其主导地位，像 iMessage 那样创建闭环生态，而有人则对这一新功能感到兴奋，认为它能够填补现有社交网络由于过度商业化而留下的空缺。还有用户提到，现今很多人已经逐渐脱离 Facebook 等传统社交平台， Apple Invites 可能会成为一个无需依赖社交媒体的事件邀请广播系统，尤其是在大多数人都使用 iPhone 的情况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们期待您的反馈，以便我们不断改进。祝您有一个充满科技灵感的一天，明天再会。